第九集，第三章，零碳生活，无人驾驶电动汽车，物联网节点建筑与智能生态农业。一，值得再次重申的是，汽车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顶梁柱。20世纪全世界的大部分 GDP 可以追溯到生产和销售的几亿辆内燃机汽车，几百万辆公共汽车和卡车，提供原料的所有行业和部门，以及所有受益于汽车时代及新城市、新郊区建设的行业和企业，例如房地产、购物中心、快餐连锁店、旅游观光业、主题公园和科技园区等等。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交通。交通运输业会消耗大量的化石燃料，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现在也要与化石燃料业脱钩，转向生产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由电力公司的太阳能和风能提供动力。德国、中国、印度、法国、荷兰和爱尔兰等18个国家已经宣布，他们打算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步停止销售和登记使用化石燃料的新车。随着汽车公司转向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用于交通的石油将大幅减少。美国银行预计，到2030年，电动汽车将占汽车总销量的 40%。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惠誉的一项研究称，到2040年，全球电动汽车的数量可能高达13亿辆。考虑到这一点，美国银行认为，电动汽车很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初开始侵蚀石油需求增长的最后一个主要堡垒，使全球石油需求在2030年见顶。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已经将目前关于汽车工业从化石燃料驱动的内燃机汽车迅速转型为绿色可再生电力驱动的电动汽车的预测纳入考虑。2019年4月，洛杉矶市长埃里克·贾西提公布了一项全面的绿色新政总体计划，将未来的交通运输作为该市向零排放经济转型的核心。他还宣布，到2025年，洛杉矶市 25% 的汽车将是电动汽车，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80%。对这个以汽车文化闻名的城市来说，这些预测引人注目。石油巨头们并非不知道这一切对石油行业意味着什么。2017年7月，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本·范·贝登表示，随着电动汽车开始大规模取代20世纪的内燃机汽车，全球石油需求量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末见顶。他还在彭博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补充说，下一次买车，他也会买一辆电动汽车。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只是随口说说嘛，全球其他一些石油巨头仍然不为所动。康菲石油的首席经济学家海伦·科里表示，该公司已经对关于电动汽车需求及其他可能影响石油行业未来前景的因素进行了情景推演，并努力确定需求峰值。可以确信，峰值至少不可能出现在未来20年到30年内的任何时候。我们欣然承认这些推测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确实常常发现石油需求相当强劲，其他人则不以为然。石油需求峰值何时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交通运输业的三大因素：从燃油动力汽车转型为绿色能源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向共享汽车服务转型，推出无人驾驶汽车。这三大转型都是革命性的，单独一项就足以颠覆交通运输业的现有模式。三者结合，相互补充，意味着彻底颠覆全世界现有的交通运输模式，导致大量资产搁浅，其规模尚难确定。通信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互联网的结合，使建设和扩大自动化交通运输互联网成为可能。三大互联网互相融合，构成物联网平台的核心。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中，管理、驱动、运输货物和服务。与能源互联网的支柱类似， 自动化交通运输互联网的四大基础支柱也必须分阶段同步投入使用，系统才能高效运行。第一，各地要广泛安装充电站，以确保电动汽车、轿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可以随时充电或向电网供电。第二，物流网络设备中要嵌入传感器，允许工厂、仓库、配送商、零售商、最终用户及时掌握影响其价值链的物流数据。第三，使用数字化增强的智能集装箱，供应链上所有实物货物均需实现标准化储存和运输，能够高效传递到任意运输车辆上，并沿着任意通道运送出去，从而使在物流系统中传送货物像在万维网上传输信息一样轻松高效。第四，物流通道沿线的仓库运营商要结成合作网络，把所有资产加入共享的物流空间，以优化货物运输，发挥横向经济的规模优势。例如，成千上万个仓库和配送中心可以建成连锁合作社，共享空余空间，承运人可以在任意仓库卸货并转给另一家公司的另一个承运人，后者可能有更多的货物要运往特定目的地附近，从而使所有承运人的货车都时刻满载，确保货物沿效率最高的路线抵达最终目的地。物联网平台将提供关于货物取送的时间表、天气状况、交通流量的实时物流数据，以及沿线仓库存储容量的最新信息。自动化调度将使用大数据和分析技术来创建算法和应用程序，以确保物流路线上的总效率达到最优，提高生产率，减少碳足迹，同时降低每批货物的边际成本。到2028年，至少部分公路、铁路、水上运输将交由无人驾驶的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完成，其动力来自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零排放可再生能源，操作则由复杂的分析和算法负责。在智能自动化交通运输互联网上，由于无人驾驶的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动力来自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可再生能源，其总效率和生产率将加速提升，货物运输的劳动力边际成本也将降低到接近于零。交通运输技术的转型已经开始改变运输公司的本质。2016年，我在杜塞尔多夫和当时担任戴姆勒卡车和公共汽车公司负责人的沃尔夫冈·伯恩哈德一同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介绍戴姆勒新的交通运输商业模式。我用几分钟阐述了交通运输互联网的工作原理，然后伯恩哈德向与会记者宣布，戴姆勒将向新设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与服务部门投资5亿欧元，为各公司提供最先进的智能物流服务，帮助他们改善物流供应链的管理。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戴姆勒已经为36.5万辆商用车装配了传感器，使驾驶室可以监测和搜集有关天气状况、交通流量、目前可用仓库空间的大数据。伯恩哈德指出，对高效物流来说，实时数据必不可少，我们的卡车所提供的数据将提高客户的效能，帮助他们更安全、更环保地经营业务。然后，让在场的记者们大吃一惊的是，伯恩哈德调暗了现场的灯光，连线一架盘旋在德国高速公路上空、监控3辆戴姆勒长途卡车运输的直升机传输来的实时视频。视频放大了卡车的驾驶室，以便伯恩哈德与司机交谈。他让3位司机手离方向盘，脚别踩油门，然后卡车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像火车一样编队行驶，把一队汽车变成了移动大数据中心，在高速公路上实时获取相关物流数据。驾驶员则进入物流分析师的角色，监控传感器的反馈，通过网络向物流合作伙伴提供大数据。一年后，戴姆勒把其顶尖工程师请到柏林，与我们一同进一步完善了交通运输业务的工程模型。福特智能移动计划是福特汽车公司推出的新型交通运输业务。福特正在与灯塔城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城市规划人员和民间组织合作开发私家车以外的新型载客和货物运输方式。福特的目标是全方位与伙伴合作， 开发无缝交通服务，使福特的无人驾驶电动汽车能够与公共交通、共享自行车服务、共享摩托车服务、人行道结合，轻松通过各种交通方式转接运送乘客和货物到达最终目的地，从而减少拥堵和碳排放。2017年1月，底特律北美车展开幕当天，我与时任福特首席执行官的马克·菲尔兹一起介绍新的商业模式。福特还赞助了我们办公室与 Vice Media 互联网媒体公司联合制作的影片《第三次工业革命：激进的新共享经济》，在纽崔贝卡电影节上的首映式，以及该影片在迈阿密、旧金山和洛杉矶的首映。自动化交通运输互联网的建立改变了乘客的出行观念。今天，在交通运输互联网的初期，年轻人正利用移动通信技术和 GPS 导航与愿意共享汽车服务的司机建立连接。至少城市里的年轻人更喜欢用车而不是买车。在自动化智能交通时代，未来几代人可能再也不会买车。每共享一辆车就会使汽车的产量减少5至15辆。通用汽车负责研究、开发和规划的前副总裁拉里·伯恩斯研究了美国密歇根州的中等城市安阿伯市的出行模式，发现汽车共享服务可以使上路汽车比目前减少 80%， 并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同等或更好的出行体验。在世界各地人口密集的城市里，目前有12亿辆轿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在车流中缓慢前行。在过去的100年里，大规模生产的内燃机汽车已经吞噬了地球上大量的自然资源。伯恩斯的研究表明，随着下一代广泛使用汽车共享服务，目前在各地行驶的 80% 的汽车都可能会面临淘汰，剩下的 2.4 亿辆车将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由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可再生能源提供动力。这些共享汽车将是无人驾驶汽车，在自动化智能道路系统上运行。从买车到在智能化道路系统上用无人驾驶汽车出行的长期转型，将改变交通行业的商业模式。世界各地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在未来30年将减少汽车的生产，并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全球自动化交通运输互联网的整合者，管理交通服务。再回来说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本·范贝登的大胆预测，即随着电动汽车开始取代20世纪的内燃机汽车，石油消费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见顶。对此，全球能源业和运输业的其他主要参与者有何看法？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报告预测了欧洲交通业的资产搁浅风险。这份报告唤起了人们对于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将来会发生的情况的关注，并直截了当地估计，随着欧洲交通革命的展开，仅欧洲汽车行业就面临着2430亿欧元和2770亿美元的资产搁浅风险。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17年，欧洲汽车业的企业总价值为6040亿欧元和6890亿美元。电动汽车的销售额急剧下滑，部分是因为锂电池价格的迅速下跌。2010年，锂电池价格为1000美元每千瓦时，但是到2017年年底，锂电池价格仅为209美元每千瓦时，短短7年就暴跌 79%。 电动汽车电池的平均能量密度也在以每年 5% 到 7% 的速度提高。各国政府一面为汽车制定更严格的燃油经济性标准，一面又为购买电动汽车的群体提供慷慨的补贴，迫使汽车大规模电气化。中国在使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方面成绩斐然。2017年，中国仅6个城市的电动汽车销量就占了全球销量的 21%。欧洲在这方面又一次与中国正面交锋。随着欧盟各成员国也提出了类似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戴姆勒、大众和沃尔沃都宣布了雄心勃勃的部署计划，他们要在未来10年里实现汽车电气化。 截至2018年，电动汽车销量仅占全球汽车销量的 2%。 但是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随着电动汽车的价格降到低于内燃机汽车的制造成本，全球电动汽车2030年的销量将从2017年微不足道的110万辆跃升至惊人的3000万辆。中国在这场竞争中遥遥领先，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占全球电动汽车总销量的 50%， 到2030年，这一比例则为 39%， 因为其他国家的电动汽车规模也在逐渐扩大。在向电动汽车销售转型的竞争中，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在迅速迎头赶上。大众汽车已经投入800亿欧元用于转型，数额之大令人啧舌。该公司表示，到2025年，它将在市场上推出50款新型纯电动汽车。戴姆勒承诺，在未来几年，投入420亿美元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宝马承诺投入500亿欧元，并于2025年向市场推出12款电动汽车。宝马计划生产的电动汽车在充电前的续航里程为435英里，并配备不含稀土金属的第五代电池。多家汽车公司预计，到2025年，电动汽车的价格将与内燃机汽车的价格持平。大众还宣布，它将在2026年之前停止生产汽油和柴油发动机，这标志着内燃机时代的终结。此外，到2025年，大众将在欧洲各地安装3.6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彭博新能源财经认为，电动汽车的无补贴成本与内燃机汽车的成本竞争的转折点将出现在2024年。这份报告预测，到2025年，电动汽车将占中国乘用车总销量的 19%， 欧盟的 14%， 美国的 11%。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一年。21世纪20年代中期，汽油或柴油内燃机汽车每年的销量会开始下滑，与欧洲电力行业2010年至2015年经历的变革类似，这标志着内燃机行业的终结和绿色能源电动汽车的曙光。该机构还预测，电动汽车2028年的销量将占全球汽车总销量的 20%。 与这一预测相一致的是，大众汽车预计到2029年将售出2200万辆电动汽车，占汽车总销量的 25%。 到这时，化石燃料文明可能开始崩溃。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全世界现在每天消耗9600万桶石油，用于交通运输的约占石油总消耗量的 62.5%。 这些数字已然说明一切，向绿色电动汽车转型是变革性事件，仅这一件就会在汽油动力汽车出现以来最大的转型中撼动全球经济，同时向无人驾驶汽车的共享服务转型随之而来，也将对改变社会中交通运输的组织方式产生重大影响。